OK， 好，谢谢。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讲到大卫。那么我算了一下，我在这个教会啊，还要再讲，连今天在内六堂道啊，然后呢就拜拜，我们就要搬家了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怎么样子能够讲一个系列的道，能够真正真的让我们在灵命当中能够长进。后来神感动我，还是讲大卫，因为大卫这个人啊，他很特别。他我们都知道，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而且有许多的预言说是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既然弥赛亚是王啊，弥赛亚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王的意思啊，那么大卫也必定是个王，因为弥赛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来统管全部的世界，所以大卫是个王啊。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出身并不是非常的显赫，他是一个牧羊人。我们所熟悉的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诗篇写得非常好。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呢？原因是因为大卫，写这个诗篇的大卫，他本人就是一个牧童，他是牧人出身，所以呢，他非常的清楚一个羊跟他的牧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这个诗篇写得非常的生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出身并不是非常显赫的。那么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拣选这样的一个平常的人来作为他的仆人，而且要从他，要他的后代要生出我们的弥赛亚，那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首先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七节这样说：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里讲到政权，意思是说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王，因为他有政权啊。然后呢，这个人必定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说这里讲到这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跟大卫的关系啊，大卫一定要是一个王，那么弥赛亚是他的子孙啊，也是一个王。万军之耶和华必定成就这件事情，这是以赛亚的这个里面的预言。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开宗明义就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说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他一定是大卫的子孙。然后呢，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大家盼望弥赛亚在，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一个人对着耶稣基督大喊：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救我，或者大卫的子孙啊，求你祝福我，那意思说弥赛亚，弥赛亚，求你来帮助我。这个我看到的这篇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瞎子，但耶律哥看到了这个，他不是看到，他听说啊，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前呼后拥的去这个看耶稣的时候，他一个瞎子，他没办法挤到前面去，他就大叫，叫什么？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因为他没办法到前面去，他是个瞎子。就很大叫，还好他会说话，所以呢就引起了耶稣的注意。所以这对于这个瞎子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讲耶稣啊，你就是弥赛亚，
啊，所以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卫自己呢绝对是一个王。好，那么我们就要看了，这个大卫怎么会变成一个王的？他是一个牧童，是不是？那么跟王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就要讲到耶和华借着撒母耳来高立大卫。好，我来读这段经文啊，你们来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我的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要预定一个做王的。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不但要高立一个王，而且这个王呢一定是耶西的儿子。耶西很多儿子，当然要选一个要做王。等一下我们看耶西是谁啊。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如果听见的话必要杀我，因为当时的王叫扫罗，扫罗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现在还要再高立另外一个人当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扫罗一定是非常的生气，对不对？然后有这种事情的话，当然是这个撒母耳就有可能丧失生命啊。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撒母耳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高他。等一下就知道所谓叫高他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们会讲。那么撒母耳呢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耶和华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的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这个以利亚是耶西的大儿子，是一个长得个子很高的，而且这个大概像个王吧啊。然后呢，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这是他第二个儿子啊，从耶和华面前经过，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做撒玛，这是第三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之中膏了他。从那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也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大卫是耶西的最小的儿子啊。当撒母耳来要看耶西的儿子的时候，请这些耶西还有他的儿子来吃祭肉，居然大卫作为他最小的儿子连一起来吃祭肉的机会都没有，就可见他的地位啊，在他家里面也是很低的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大卫大概是一个 teenager， 估计大概就十三四岁吧啊，就这个年纪，所以呢是一个被人家看不起的一个人。好，今天呢讲到大纲呢大概就分这四部分。第一，我们看到哈，耶和华厌弃扫罗，扫罗是当时的王，为什么耶和华厌弃扫罗要高另外一个人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看。 看一下，然后耶西是谁，然后我们要看神命撒母耳高立大卫，然后最后呢要看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好，讲到扫罗被神厌弃，为什么会厌弃呢？你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撒母耳是神所立的士师，在士师时代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啊以色列的领袖，虽然他们不是王，他们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也同时也带领他们是一个政治上的领袖啊，但他们不是王，而且在士师时代经过了很多的士师，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以色列人自己要求上帝要给他们一个王，因为别的国家他们和别的邻国都有王，只有他们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呢撒母耳就跑到耶和华的面前说他们要一个王。那么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耶和华是不喜悦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坚持要有一个王，所以呢上帝就让这个撒母耳就高了扫罗做王。扫罗也是一个很高大很英俊的一个威武的一个人哈，那么他是便雅悯支派的，那么他就当王。但是扫罗呢后来就被耶和华所厌弃，我们看他厌弃的原因是什么。扫罗是神借撒母耳高立的第一个王，然后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这个是迦南的这些众啊这些这个种族哈，这些种族当中一个叫亚玛利。那后来呢迦南地的这些各个这些不同的族啊在圣经上面有的时候就用亚玛利来统称这些所有迦南的各族。所以你看这个亚玛利啊作为一个抵挡神的一个代表啊，所以说上帝对亚玛利这一族啊是相当的厌弃的，不喜欢的这一组。好，然后在路上呢亚玛利人怎么样带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所以说这个就讲到以色列的原来的历史，就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就碰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对于这个以色列人非常的凶狠啊，他们没有善待这个以色列人，而且给以色列人很多的苦头吃啊，这一点这个得罪的耶和华。然后现在你们要去打亚玛利人，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以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我们在去年讲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也记得当以色列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攻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一样，同样的一个命令，就是要杀尽耶利哥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怎么这个上帝怎么这么样子残忍啊，凶狠啊！这个要做见证，终于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们来不来，终于来了，感谢主啊！我讲哪里？
杀尽全城。
OK。这个讲到这个耶和华下命令要把耶利哥人给杀掉。那个时候我就给大家一个原因，并不是神很残忍，原因是因为迦南人罪恶满盈了，他们的满盈到一个程度连他们的这个牛羊牲畜都是不洁净的。因为这些迦南人他们盛行跟兽，就是跟这些牲畜有性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的厌恶这种事情，所以呢连这些牲畜都要杀干净，就是要整个的要屠城然后这个同样的原因，这个亚玛利人上帝也是要屠城。好，结果呢扫罗就果然就去打亚玛利人，而且上帝恩待他，他把这个仗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他却没有执行这个耶和华给他的命令。你看他说，扫罗和百姓 联系亚甲，亚甲是亚玛利人的王，最该杀的应该是他，结果呢却把他的命留下来，因为联系他，然后呢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掉。所以我就想到，我这人胖有原因的，瘦弱的会被杀掉，啊，我不要太瘦啊。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执行命令不彻底，看到没有，他是去打了，但是到最后要把全部灭绝的时候，他就没有做这个事。最重要的是，是他要把那些牛羊啊，比较这个这个长得这个所谓叫美物啊，就不可灭绝。好，然后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个是啊，神借着撒母耳的口告诉扫罗，你犯罪了，你没有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顺服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好，所以我们看到扫罗执行神的命令不彻底，所以被神厌弃。我们呢，是不是也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意思是说每个主日啊，我们要来教会来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彻底的守这一个神的命令呢？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天天下雨，哎，算了，就不去了。当然，你如果生病，有传染别人的这种可能，你是不应该的。但是你也应该在家里面上网敬拜神。但是不能够因为有一点软弱，有一点不大舒服，或者昨晚觉睡得不大好，就不去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不是完全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主日还是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有软弱啊。我们基督徒要守这一个命令，要彻底的守这个命令。我们软弱的就不来主日敬拜，我们也会被神厌弃哦。神有的时候会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惨，因为没有神在我们身上面做保护的工作，魔鬼就会趁机而入，那个时候我们就惨。好，所以神要撒母耳另外立王，而且要在耶西的儿子当中选一个做以色列的王。这个我们就想，为什么耶西啊？因为很多的人都可能有机会做王的啊，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多，肯定有非常杰出的人可以做王。为什么一定要在耶西的儿子当中要去找一个王？而且不是耶西本人哈，这点讲得很清楚，一定是耶西的儿子当中要选一个做王。所以我们要看耶西是谁。啊，我们刚刚讲完路德记，对不对啊？那诸位还记得？刚刚讲完的路德记，这个路德记的第四章最后的时候有一句话，邻舍的妇人说，纳俄米得儿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啊。那么这个是啊，波阿斯跟这个路德的儿子叫做俄贝德。然后呢他就交代了，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爸爸，耶西是大卫的爸爸啊。看到了，为什么要在耶西的儿子当中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血统的传承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第一，这个不管是 波阿斯也好，啊，还有他的儿子这个俄贝德也好，他们全都是犹大的后裔，这十二支派里面是犹大支派。啊，当初神发预言，借着这些先知发预言的时候，就是说王，以色列的王必从犹大的支派出来。所以这一点呢，扫罗就不合资格，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啊，就不合资格。所以扫罗这个王啊，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王，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呢，到最后还是从犹大支派里啊选的大卫。好，所以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是拿俄米养大的，所以耶西是波阿斯的孙子，一人之后，所以这点这个血统传承非常的重要。啊，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个是以赛亚书所讲的话。以赛亚是在大卫之后，所以这不叫预言啊，是以赛亚被神感动了以后，看到他的犹太民族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叫做大卫，从他的后裔会有弥赛亚出来。那么这个呢，整个的这个根呢，是从耶西出来。这里特别提到耶西的根，所以就是一定是耶西的后代。你知道这个啊，这个啊，犹大支派那人太多了，不能在犹大支派里面随便选一个，不可以。而且这个人一定要是耶西的根，耶西的儿子。好，所以预言弥赛亚必出自耶西的后代。所以新约当中有两个耶稣的家谱，分别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两个家谱啊，一个是讲到耶稣的养父约瑟啊，他的家谱啊，那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另外一个家谱是讲到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妈妈，她的家谱。不管约瑟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都出自伯利恒。这就是为什么当凯撒王这个奥古斯丁也下令要报名上册的时候，他们都要回到伯利恒，因为他们都是伯利恒。诸位记得吗？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波阿斯就是伯利恒人，是吧？所以大家还记得这一段故事。好，所以神在耶西的儿子当中呢，要立王，是在万古以前就已经预定了。因为神自己要道成肉身，成为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要成就堕落的人类，所以也讲得很清楚，就是在伯利恒的地方要找到耶西这一家人。好，你用膏油盛满了脚，这个脚啊是大概是牛角啊，牛角里面是空的。你们知不知道牛角里面是空的？很多人不知道。你看牛角那么长啊，对不对？但里面是空的，所以你当你把牛角拿下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空的就可以倒油进去。这个油是橄榄油啊，那么是相当好的橄榄油。那么犹太人呢，就用这种角来盛这个橄榄油。那么特别是祭司，他们盛的这个油啊，他们用这个脚盛满了油以后，然后呢，他就要到伯利恒那里，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当这个王找到了以后呢，这个啊，撒母耳就要用他的脚在这个王的头上倒油，把这个油倒在他头上。这个是这个油膏代表上帝的灵跟你同在，所以看起来非常的 messy。搞一个一头一脸的油啊，但是这个属灵的意义是非常的这个深厚的啊。好，所以波阿斯跟路德还有耶西跟大卫都是伯利恒，我们不用讲啊。而且你这个弥迦书里面说，伯利恒和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掌权的就是又是一个王的意思啊。然后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哇，这代表什么？ 这个人不但是地上的王，而且是从天上的神所变来的王。所以先知预言伯利恒必出弥赛亚。那我们知道伯利恒就出了耶稣，所以大卫之后约1000年，耶稣也降生在伯利恒马槽里。好，那么神命令呢，撒母耳去高丽大卫。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听见这个事情必定要杀我啊！而且我相信了，扫罗就算不杀撒母耳的话，他恐怕也派一个间谍跟着撒母耳去，看撒母耳高哪个人做王啊，对不对？然后那个人高了以后把那个人杀了，对不对？比杀撒母耳还更重要，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都有危险的。所以当上帝的先知啊，都是有危险的。这个撒母耳就想到他可能会被撒母耳被扫罗杀掉，所以王的权力很大啊。那么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是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啊。这个耶和华就告诉他，你可以用献祭的方式，不着痕迹的啊，人家不知道你要去告一个新的王，你要是就是要到伯利恒去献祭。那么献祭呢，还要带一只牛犊，哇！那么这个是也是要相当的这个啊，有相当多的这个啊，要走很多的路啊。啊，从撒母耳从拉玛走到伯利恒，还要带一只牛犊啊。撒母耳呢，大概要走2天啊。等一下我给你看地图。神的命令呢，是老撒母耳彻底执行，跟扫罗不一样。扫罗 cut corner。对不对？他这个没有彻底执行，但是撒母耳就彻底执行，说带一条牛犊，自己一个人去走2天也就罢了，带一个牛犊，就是一只小牛啊，要去走，跟着走，这个是相当的，牛犊也走得很慢，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好，这是一个地图啊，我们看两个地方，第一叫拉玛，在这里。这个拉玛呢是撒母耳住的地方，第二伯利恒在这里，所以然后这里你看，这是公里啊，就这样子是20个公里，所以从这里走到这里估计要2天，对一个老撒母耳来讲的话也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还要带一只牛犊啊。对，好啊，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哇，为什么这些城里面的长老这么担心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对不对？撒母耳长途跋涉跑到伯利恒这个小地方来，大家都有点担心，是不是神要来惩罚，借着撒母耳来惩罚这个伯利恒的人，所以他们心里面担心，所以问了，你是为平安而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你知道这个献祭就是把那个小牛犊给杀了啊，然后献祭的时候呢，献完了以后，这个祭司就是撒母耳是个祭司，他就可以吃这个祭肉啊。对，但是呢，这个一个老撒母耳要吃一只牛犊也吃不完啊。对，那么他可以做主来请人一起来吃这个祭肉，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人呢一定要自洁。自洁的有一套自洁的方法，至少要洗个澡啊，要把身体弄干净啊，换一件干净的衣服，然后才能够来吃祭肉。所以说一个没有自洁就说要来吃祭肉的话，这是不合规矩啊。所以呢，这个撒母耳就跟这些耶西的这个孩子们讲，说是让他跟他的众子自洁，然后请他们来吃祭肉。这样子的方法就不着痕迹的就把耶西跟他的儿子就带到撒母耳的面前。所以献祭完的祭肉祭司可以吃，祭司邀请人洁净以后也可以吃，所以了无痕迹的把耶西跟众子都请来了。好了，请来了以后呢，就撒母耳他来的主要的目的不是来请客让人家吃祭肉，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的耶西的 众子当中要选一个人，要告他作为将来的以色列的王。好了，但是上帝没有告诉他到底是哪一位，所以这个上帝给撒母耳一个功课要学。好，结果呢，撒母耳看到这个大儿子叫以利亚，就心里面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里，大概就这个人，因为他什么，他长得高大，因为以利亚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就想起扫罗也是身材高大，圣经上面说扫罗站在众人当中啊，比其他人都高一个头，至少高一个头，是吧？所以他也是个高大的，因为高大的人做王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看起来比较威武，是吧？啊，他以为就是这个大儿子以利亚，结果呢不是，因为然后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耳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你不能光看外貌。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啊，这个大卫被拣选，当然大卫也长得很俊美啊，是一个帅哥啊，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啊，我们等一下看就可以看得到。好，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因为假如这个儿子是耶和华的拣选，耶和华会告诉他，就他会听见耶和华的声音，就是这个，但耶和华没有告诉他，所以他就七个儿子一个个经过，没有一个是上帝所拣选。所以耶和华撒母耳学到了功课，静静地听耶和华的命令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就老实地回答，还有一个最小的现在在放羊，就根本就没有到祭坛那里去，也没有自洁。你知道这个放羊的时候身上都是羊骚味，对不对？绝对没有自洁，所以呢还在家里面放羊，所以大卫连吃祭肉的资格都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大卫在他们家头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啊。那么还在家里放，显然没有自洁。撒母耳对耶西说，你去打发人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哇，因为七个儿子过去都没有，只剩下最后的一个，那么应该就是他了，对不对？所以这人必须要来，不然的话他就白跑一趟。所以说我们都不坐席，因为吃鸡肉要坐下来，是吧？我们不坐席，一定要等到他来。所以耶西呢就打发人去叫他来。所以我相信这个大卫这个时候也是心里面也挺这个紧张的。他原来在那里放羊，他知不知道他的哥哥们跟他的爸爸去吃鸡肉？恐怕也不知道啊，当然就知道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就出去了。那么他呢还在家里面放羊。然后撒母耳当然知道大卫从羊群中来，没有自己是应该没有资格吃鸡肉的，但是让大卫到这个祭坛这边来，主要的原因不是要请他吃鸡肉，主要的原因是要高他，是不是？所以他不自洁不要紧，没有关系，因为他恐怕没有资格吃鸡肉，但是吃不吃鸡肉不重要。所以仍然坚持不能漏掉任何一个儿子，因为是神的命令。为什么神不直接告诉撒母耳就是他的小儿子，就是大卫，为什么这么折腾啊？一个的走过这个撒母耳的面前。我相信啊，神是要让撒母耳学一个功课。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常常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神直接了当就告诉我就是这个，或者就不是这个。没有，神往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要我们自己去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你知道当我们在摸索在寻求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你想想是不是？假如神一下子告诉我们，哎呀我很高兴，马上就把神给忘了。所以有的时候神为了要让我们 要经历神与我们同在，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神故意的，我很快告诉让我们去熬一阵吧。我自己就很多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到最后终于清楚，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神要撒母耳经历他的信实。好，神呢就借撒母耳高立大卫。他这个大卫呢，这个圣经上面给他的描写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高他。撒母耳就用脚里面的膏油在他诸胸之中膏油，就到达他的头上。好，那么大卫的衣裳肮脏，可是却有油溢在他的头上，这是高丽君王的仪式。没有说大卫吃的鸡肉，这里没有，他是没有资格吃鸡肉，没有资格。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是个小帅哥哈。那么最重要的是大卫的内心顺服神啊，这个我们可以从以后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有关大卫的事看得出来，大卫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么这是米盖兰基罗，一个有名的雕塑的像，那么是大卫的像。那么这个像呢，不是光只有一个头，它是全身的啊，因为在教会里面呢，我就不方便把它的全身，因为是裸体，所以呢是秀的一个头。那么他果然你看是一个小帅哥嘛。好，那么这个是画家啊，想象这个撒母耳用这个脚来里面的油，这个脚是不对的，这个脚像一个金属做的，就是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画家的想象跟实际是不一样，实际就是就是一个牛角啊，一个脚是空的，然后呢把这个油倒在大卫上，大卫呢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啊，而且衣裳不整，你看到没有？刚刚从这个羊群里面出来。好，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大卫被膏的时候呢，大概是一个 teenager， 估计大概就13-14岁，是一个少年。大卫呢，到30岁，他才真正的变成一个王。所以等了很久，所以神让大卫有一个漫长的等待的一个时间。你知道这点非常的辛苦啊！你想想看，假如上帝答应你一件事，然后你就说好，我这个就等候，结果呢始终没有实现，不实现也就罢了，最糟糕的是在这段等候的时间当中啊，扫罗追杀他，因为扫罗知道这个人将来要取代我当王，那还不赶快把他杀。所以这一段等待的时间不是一个容易的时间，所以在等待当中被扫罗追杀，受尽千辛万苦，这个是我们以后要讲的啊。你看到这个，在大卫真正的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前，受了很多的磨练，很多的磨练。神磨练他的受膏者，但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了大卫啊，这一点就让我想起来保罗跟希拉的经历。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非常感动人的话，保罗跟希拉是上帝的门徒，那么他们呢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然后在一个地方啊被人家鞭打毒打，然后呢就关在死牢里面，他们遍体鳞伤啊，到了半夜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居然高声的唱圣歌。哇，不但死牢里面的人能够听得见，牢外面的都可以听得见，上帝就行了神迹，让地震动，然后牢门就打开，但是他们两个人却没有借机逃掉。你看到神行了一个大神迹在保罗跟希拉的地方。那我就想到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受到很大的一些这种身体上面的一些摧残啊，受很多的苦，但是心里面却可以非常的高兴，就是说跟我们的处境是 完全相反，就不该高兴的时候居然高兴，你应该哭啊，你应该大叫痛啊救命啊，都没有，居然在那里高声赞美神。大卫的光景是一样的，大卫很多的诗篇的诗篇上面是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写的，你看到没有，他在追杀的时候还大声的赞美神，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好，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第一，对神的命令呢，不打折扣，绝对的顺服。啊，那么神有对我们有些特殊的旨意，那更不用讲。一般的旨意，守安息日，这礼拜天一定要来敬拜。啊，所以不是说下雨就可以不来。那么昨天晚上，打雷也打得很大声，对不对？打雷的时候想，哎呀，你可以不到教会，没这回事。下刀子不要来，所以要像撒母耳，不要像扫罗哈，不打折扣。那么而且呢，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重要。那么神拣选大卫是因为他内心顺服神，那么今天的信息还看不出来他顺服神，很快我们就会看得出来了。这个上帝让大卫经历很多的困难，但是困难当中他仍然顺服神，这点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神的灵呢，大大的感动被他拣选的，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啊，我看什么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做个小见证。我自从得救以后，就一直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要不当教授，辞职去念神学院，将来呢，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当一个牧师。啊，这个寻求这个神的旨意啊，大概前后十年了。啊，这个最迫切的寻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当教授要申请 grant 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神啊，你就拣选我吧，我就不要写这个东西。我们在这里，这个在学校里面混过的都知道，这个申请 grant 压力很大。那么，当然后来我知道，这不是啊，真的是回应呼召，就是逃避，逃避压力。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在压力的时候，我仍然有这样的感动啊，要全时间不是神啊，可是呢不是非常的清楚到底要不要啊，不是神，这样子就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但是我在这个段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啊，神已经给我开很多的路，我就开始在外面讲道，而且我讲道最多的在外面讲，就是创造跟进化啊，因为是跟我的专业关系。对，后来呢，到了差不多十年的时候，我们在匹兹堡的教会开了一个退休会。这个退休会的这个讲员呢，是一个退休的神学院的院长，那么是一个美国人。那么刚好我们教会的牧师就是那个神学院毕业，所以他请他的以前的老师啊来当我们的讲员，就住在他家里。那么所以呢，从我们的牧师上面，这个这位老仆人对我有一些认识。那么那一次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我说，我们不能够再我是37岁信主，寻求的神的旨意寻求十年，已经47岁了，您快50岁了，还搞不定到底是不是要去当传道人，不能够再等。所以我就跟我太太我说，今天呢我会跟这个讲员约好，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寻求跟这个老仆人谈一谈，看看神怎么样借着老仆人跟我说话。好了，就是吃中饭的时候我们就坐下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神学院的这个老仆人， 他对我很了解，因为他从我们的牧师那里已经听到我的事。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是不是应该要辞掉教授的工作，去念职业，将来做一个牧师。这个老仆人就问我，他说我知道你讲这个创造跟进化这个题目，我请问你啊，在北美洲是一个生物学家，从生物的角度、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这样子的这一种讲员有几个？想想看，我说连我在内大概三个吧，只有三个。他说三十个也不够啊。他说你难道没有看到神已经在用你作为一个教授这样子的一种身份来侍奉他吗？他说能当牧师人很多，能做你这样工作人非常的少，不要再三心了。啊，那一天我们回到我们房间里面去的时候，我跟喜平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们算什么，居然神能够使用我们这样的。那一天以后我们很清楚，所以我再不怀疑，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戴两顶帽子，不是神，一方面当教授，一方面以教授的身份去传他的福音。一直到最近我退休了，现在只戴一顶帽子，感谢神。我一直说的两顶帽子就是传道人，就是叫双职侍奉。对，我是经过一番这种挣扎啊，对，到最后我终于清楚。所以在这种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啊，会有一些挣扎，会有一些困扰，但是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你到最后还是会很清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恩待大卫，你不但是因为恩待大卫，而是因为你自己在大卫的时代过去1000年以后，你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你成为大卫的子孙，你成为弥赛亚，你成为这些所有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一定是从大卫的子孙里面出来的，而且将来要做王，要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来治理这个整个的世界。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这样子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次机会能够重新的温习你怎么样拣选你的仆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